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以西结书第13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12章。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有一句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日前我看到一则广告，他说的，人生不可如演戏，人生不可如演戏，因为演戏可以演不合 NG no good NG 重来，可是人生却不能重来。从小到大呢，德仁也很喜欢演戏，特别我在教会当中长大，父亲是牧师，每到圣诞节呢，我们每一年都要演戏，除了玛利亚之外，我每一个角色我都演过了，不管是东方的博士们，不管是约瑟，不管是羊、牧羊人等等诸如此类的。演戏的诀窍在哪里呢？我个人以为，演戏就是要夸张一点，夸张一点就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夸张一点才可以得到戏剧的效果。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12章里面，神要以西结再度演出夸张的戏码，而在以西结书第12章当中，你也将再度的看到那顺命顺服主命的先知典范。首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12章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好，我们先读到第三节。在这儿呢，神要以西结所演出的戏码，是要去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第三节所说的，预备掳去，预备被掳去。一个被掳的人，他即将要在短促的时间里面离开他的家乡，他需要带一些基本的物件。什么样的物件呢？第三世纪的拉比说，被掳的人他们会带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皮带，装水装食物用的。第二样东西是草席，睡觉用的。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吃饭的碗，那些容器用来吃饭用的。这基本的三样东西，神要以西结演出一个即将被掳的人，他在预备，他急促的在预备这三样东西。神为什么要以西结演出这个戏码呢？经文很清楚的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第三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揣摩思想，这个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看见。 所以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它的意思也是 or to see， 或者可以看见。十二章第二节说，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但神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 or to see， 或者因为你的演出，你所演出的戏码的夸张的表达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并且赶紧归回悔改。我们看到神面对这悖逆的人，悖逆的百姓，神他 never give up， 他从不放弃。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故事都和不放弃有关系。爱迪生他一生发明1093种的专利，特别在发明电灯以前，在这过程当中呢，他试了有1600多次，他也试过1600多种的耐热的材料，其中包含了有600多种的植物的纤维。而到了1600多次之后的最后一次才成功。乐观，不放弃。我们发现神对于悖逆的人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机会。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面对一些硬着景象心很刚硬的人，我们传一次两次被他们的拒绝，我们就放弃了。但求神怜悯我们，把他那所谓极度的乐观赏赐给我们。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他创作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这首歌。他过去是一名在最终沉沦的一名水手，但他母亲是多年为他祷告不放弃。奥古斯丁也是如此，奥古斯丁也是在十多年的放荡不羁酒醉沉吟里面，母亲不放弃，数十年如一日的为他祷告，后来看到了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他们所疼爱的孩子身上。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or to see， 不放弃，极度的乐观。唐崇荣牧师也是如此。唐牧师的母亲是一个专门赶传道人的一个妇女，唐牧师的妈妈每一回牧师来敲门就把牧师赶出去，不想听福音。有一次唐牧师母亲的其中一名孩子发高烧，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牧师又来敲门，牧师不放弃，牧师敲门，而在极度无助的里面，这位妇人就让这位牧师入内来祷告，结果神很恩待，唐崇荣牧师母亲的其中一个儿子病就好了，后来就带领唐家全家归主。而后唐崇荣牧师出来服侍，他传福音也面对到很多的反对。有一个人对唐牧师说呢，你再向我传100次我也不信。唐牧师却告诉他说，那我就向你传101次。 Or to see， 或者可以揣摩思想，极度的乐观。我们看到极度的乐观是传福音观的神的榜样，也应该是所有基督徒传福音的基本的态度。此外呢，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在第二节当中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在别处经文也有相关的教导。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10-12节。马可福音第四章10-12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在第十节以前上文提到撒种的比喻，而讲完之后呢，有一些人跟着耶稣 还有12个门徒，他们就要问耶稣这比喻的意思。第11节，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12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有很多人读经的时候读不懂，说哎呀好奇怪啊，耶稣怎么害怕人听懂之后就得救，看懂明白之后就得到这救恩呢？耶稣好小气啊。其实不是的，当我们面对经文有所疑惑，我们首先要先停下来。如果经文有疑惑，神不会错，那一定是我们错了。我们解读圣经的时候解读错了，或是误解了上帝的话语。上帝怎么可能小心眼的不愿人得救呢？神怎么可能心胸狭窄到一种地步，怕我们回转过来就得着他十架的赦免之恩呢？那么什么叫做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呢？恐怕这个希腊文叫做 mepote。 mepote 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25次，它有被翻译成恐怕，也有被翻译成免得，或者还有难道。这么多的翻译，我们该如何来选用适合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里面的呢？我以为或者是很好的翻译，或者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也就是说或者所表达的是耶稣的一个期待。当众人对神的话都没有兴趣的时候，耶稣说比喻的目的是希望引发他们的好奇，引起听众的兴趣，希望他们听到比喻之后被吸引了，很有兴趣，就想要听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进一步来询问。而他们因着对神的话语有了兴趣，或者他们听进去了，然后接受了，就悔改了，就得到赦免了。我想这才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的意思。而第十二节一开始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并不是在表达目的，而是在表达一个事实。这一群人，他们看见上帝的话，看见耶稣说比喻，看见了但却不晓得，听见了却不明白，他们对神的话没有兴趣，也没有兴趣再追问。可是呢，面对有一些人，一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兴趣，有反应，不是属灵的植物人。神期盼借此或者 mepote 他们回转过来，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样的一种经段的诠释，也与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相互呼应。因此有一句话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如果以西结你觉得他的戏码很疯狂，他是疯子吗？我打问号，恐怕不是，他是顺服主命的先知。但看戏的是傻子吗？我打惊叹号，我们可能是傻子。当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成为属灵的植物人，我们不再对神的话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就是傻子。求主帮助我们，不只反省自己，也把那或者可以揣摩思想的那种极度乐观的传福音的那神的榜样也能够效法，并且在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当中展现出来。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 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过去呢，我玩过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很特别，它是一张测验卷，有很多的题目在上头。可是呢，你拿到测验卷的时候呢，测验卷的最上头会说明，请先看完所有题目再行作答。一般中国学生，我们都会把这句话当作是视若无睹，我们就赶快一题一题的作答嘛，因为时间宝贵嘛，要争取时间啊。可是呢，做到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却是，谢谢你看完以上的题目，您只需要在考卷的右上角写下你的大名。哇，很多人很突兀啊，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我如果早知道，我如果想当初，我认真的执行了在考卷上最开始所提示的那个要求，我就不会走这么多冤枉路了。所以那种考试呢，很少人得到满分。有时我在想，我们和这考试很像，我们不喜欢顺服，可是呢，以西结却是一个顺命的先知。第七节，以西结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这是以西结的反应。上文四到六节，还有下文的第十八节，是神要以西结所演出的戏码，所演出的剧本内容。四到六节，第四节说，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这物件呢，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有可能是第三世纪拉比所说的三样东西，皮带、草席，还有饭碗。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他们就是以色列百姓，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偷偷摸摸的。第五节，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这个墙希伯来文 kir 是房子的泥砖，把泥砖挖通了，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想当以西结告诉百姓说他要演这样的戏，他白天的动作、晚上的动作、天黑的动作，大家都在那儿指指点点的。可是以西结没有说，主啊，我的面子往哪摆呢？没有的。第七节，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第十八节也是神要以西结演出的戏吗？十八节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吃饭的时候发抖过，我有试过，你一边发抖一边吃，那其实撑不久的，很难消化，而且胃很紧张。同样的，神要他演出的戏嘛，不管是被掳的那个很狼狈的行装，或是战惊的吃喝，因为被掳的时候呢，吃饭在过程当中是很紧张很战惊的，这些以西结的反应都是只有顺服。原名董事长他要找接班人，而后来筛选下来之后，有两位接班的可能人选。第一位是印第安人，第二位是华裔的美国人。而董事长在最后一个测验当中考这两个人骑马，骑马给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匹马，目标是远方的山头。这印第安人暗自窃喜，因为骑马呢是他最拿手的，他心中暗想，我赢定了。可是在宣布比赛规则的时候呢，董事长说，我的比赛规则很简单，就是比慢，看谁比较慢到达那个山头，谁就赢了，开始比赛。诶，这个时候印第安人处在那里不敢上马，因为骑快他有把握，骑慢呢没有把握，尽量拖， 而这华裔美国人呢，也不上马。可是后来这华裔美国人灵光一闪，他就跳上了对方的马，快马加鞭的抵达终点。后来谁赢了呢？这华裔美国人，因为他自己的马还在原地，但印第安人的马呢，已经被他骑到了目的地。这华裔美国人是以创意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我不是在否定创意，但很多时候基督徒以自己的心意来决断很多的事情，而不是以顺服神的旨意作为心中最高的一个准则。以西结，你查遍以西结书，他总是那个顺服的先知，神怎么说他都是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说。这个时代需要有这样的神的仆人。再来第七节之后呢，以西结就照着执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第八节，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九节，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当你我愿意顺服神旨意，按着圣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周遭的人总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和世界不一样呢？当大家都憎恨的时候，你为什么饶恕？当大家都斗争的时候，你为什么和平？当人人都忧郁的时候，你为什么喜乐？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按照神旨意去行的时候，会展现出一种不是叫做致命的吸引力，而是一种致生，生命的生，致生的吸引力。人会问说，你在做什么？在使徒行传第26章24节，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教会与社会同化了，基督徒不再是以基督为他效法的老师，而是把基督秉持在生活之外，以世界为师。世人不再好奇问你说 Why?你为什么这样做？求主怜悯我们。当基督徒越来越多人在你周围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啊？那么，你那个时候就晓得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在这里第十二节说他们中间的君王，以及十三节的解释，似乎也在具体的解释第六节为什么以西结要演出蒙住脸的那个戏码。因为后来当代的君王西底家，他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捕获，然后带到外邦去，他的眼睛被挖掉，成为盲人。 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25章第七节，《耶利米书》第39章第七节，《耶利米书》第52章第11节。君王都被掳去了，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呢？你要靠所当靠，靠所当靠。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靠所当靠。有一位音乐大师伯达华斯，当他在演奏钢琴演奏会还没开始前，有一个妇人带了一名男孩又来参加伯达华斯的钢琴演奏会。在暗幕的时候还没有序幕，这孩子呢就偷偷跑到钢琴上面，没有人发觉。当幕拉开，灯光打到舞台的钢琴上，伯达华斯出场，母亲吓一跳，他孩子坐在钢琴上面。这个时候众人都在看伯达华斯会如何反应。伯达华斯没有请警卫把孩子拉出去。那孩子呢，在当时还在弹着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曲子，弹得很生涩粗糙。伯达华斯就坐在男孩旁，用左手帮他配着和弦，右手搭着孩子的肩膀，用嘴巴也唱出了小星星的和声。哇，那一搭一唱之间，第一首曲子是如此的完美，赢得了台下热情的掌声。靠所当靠。也许我们也很软弱，也很粗糙，我们也很不识相的在弹着小星星，但你要知道，神比那伯达华斯还要棒。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依靠君王，不是依靠人，而是要靠所当靠，靠那宇宙万物的真神，独一的上帝。14节，神的管教有其目的，他要人认识他。再来19节到20节，也是在解释为什么要吃饭胆战，喝水惶惶忧虑。2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俗语就是格言的意思。在社会上，我们所接触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格言，我们需要去分辨。俗语不可都信，但是神的话却要句句相信。有很多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什么人善被人欺啊，好马不吃回头草啊等等不合真理的话，我们都不可尽信，要以神的话来分辨俗语的可靠性。23节之后一直提到，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不单言会应验。在这里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应验是我们对神的话所应抱持的态度之一，不要怀疑。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